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3月9号2021年，我们来到读经分享三年读经的旧约立位记。那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建造会幕跟立位记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好像在读，我们英文叫做 documentary， 好像在读一个文件记载一样所以呢可能我们学习起来会觉得好像跟现代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在立位记里面所讲的主题所讲的主题跟我们今天信仰生活有什么关联性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立位记的第一到第十章这个部分。那我们从这个过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时间表那以色列人是在1月14号守了逾越节以后就出埃及，那么到了2月15号他们来到寻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呢神降下玛纳给他们作为在旷野的食物。到了三月份他们就抵达这个西乃山，在西乃山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立约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呢这个摩西就上山40昼夜去领受造会幕的样式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百姓迟延看见摩西迟延没有下山，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就要亚伦造一个金牛犊，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那这件事情大大亵渎了耶和华神，把这个创造天地的神降格为人的手所造的一只金牛犊所以呢摩西接下来就是40昼夜的为以色列民代求，之后呢摩西上山40昼夜再一次领受律法，再来就是他下山以后就开始建造会幕，大概花了应该也是5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到了1月1号就把会幕立起来会幕建造完毕就把会幕立起来。所以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会幕建造完毕，他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那然后呢神救赎以色列，然后说好，我现在吩咐你们造会幕，造完了那这个接下来是什么目的呢下面这一段话呢就是说神救赎以色列人的目的，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5节第六节这两节的经文说，以色列人蒙神拯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神要他们听从他的话，守他的约，做属他的子民，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呢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救赎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最后要让这些以色列人遵照神的话语，守住神的约，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才是真正最后救赎的目的。那当然我们也要思考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在出埃及记就看见神救赎以色列人为使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然后呢在立位记就神在会幕里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当如何敬拜侍奉他，过圣洁的生活呢这个就是立位记所讲的一个重点。所以立位记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就是等一下会讲圣洁。所以呢我们同样从出埃及记的救赎跟立位记的圣洁，我们来看我们新约的救赎和成圣也是一样。在彼得前书2章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一样， 被建造成为灵宫、啊、要做圣洁的祭司。那我们做祭司，祭司的责任就是要献祭，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要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读经群里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段的、啊、六七段的经文。那再来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那这是神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做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那跟出埃及记这个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所讲的神救赎以色列人，为了要使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在领受了这个西乃山的律法礼仪以后呢，他怎么样来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呢？那这就是我们在利未记所主要学习的重点。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啊、原名叫做神呼召、啊、神呼召人来亲近他。那上次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不圣洁的人如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呢，神就要来解决一件事情，就是不圣洁的人如何来亲近他的一切难处，神要为他们来解决这件事情，才能够满足、啊、这个不圣洁的人到圣洁的神面前来亲近他。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利未记他说，人若是要到神面前，必须借着祭司和祭物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利未记的主题啊，读利未记的主题要掌握这两个字，圣洁。这也是在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五节以及十九章的第二节所说的。所以这里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注意这一句话，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啊，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呢，首先告诉他，我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出来做什么？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一个关系。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是要做神的子民。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信主的人也是要做神的子民，所以要做神的子民啊，神要做我们的神呢，这一句话就是一个关键、啊、经文。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在读经群里面我也问大家这个问题，今天新约时代的我们如何成为圣洁？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做这个献祭，我们没有借着祭司和祭物来到神面前，我们如何成为圣洁、啊、而弟兄姐妹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啊、神在西乃山上说话，利未记神在会幕里说话。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蒙救赎成为神的子民，在利未记以色列人借着献祭自洁维持与神的新关系。所以出埃及记的重点就是救赎，那么利未记的重点就是圣洁。来对照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啊、信徒也是有救赎跟成圣。那么耶稣的救恩写得很清楚，在罗马书第六章、啊、借着洗礼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归入死，与主耶稣的复活一同复活、啊、这个是救赎，在罗马书第六章写得很清楚。那么成圣呢，成圣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讲到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成圣、啊、所以、啊、我们就是在这个信仰上我们要有很清楚的观念，救赎是一个开始，那么救赎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这才是神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哦，我已经得救信主了，然后就停在这一点，就没有继续的再往下面、啊、走下去，那是蛮可惜的，因为呢，这不是完整的信仰。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记， 分成啊，总共利未记是27章的经文，分成两大部分。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从第一到第十章与神和好。如何与神和好呢？借着祭物和祭司到神面前与神和好。那再来是11到27章，叫做与神同行，借着守条例过圣洁的生活与神同行。那对照我们今天的新约啊，信徒怎么做呢？好，我们在新约的这个啊信仰里面，我们与神和好，那我们常常说是因信称义，借着耶稣一次献祭与神和好。那再来，我们如何与神同行呢？啊，那么与神同行就是因信成圣，借着圣灵一生追求圣洁。那这就是啊，我们这个啊新约也是一样啊，与神和好，与神同行，两个主要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主要的重要的信仰啊根本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啊重点就是来看利未记的第一到第十章，与神和好，借着祭物和祭司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十章的经文，从第一到第七章在讲五祭啊，五种献祭。第八到第十章在讲设立祭司行献祭的条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五祭是哪五种。啊，这个五祭是哪五种？如果你有心要考神学院的话呢，我跟你打包票，一定会考这一段啊。这个五祭就是要啊讲到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啊，有这五种祭。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种祭的意思跟内容。好，在燔祭里面，他说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祭坛上，当作燔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写在利未记的1章9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燔祭，你要献公牛，献公绵羊，你要献公山羊。那燔祭的意思，燔祭是一种火祭，那有时候称之为上升之祭，因为你把全部的祭物烧掉以后成为烟气啊上升，所以因为有献祭的烟云向上升去，所以叫做上升之祭。那献燔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神修好关系啊，重建关系所献上的一个甘心祭。所以燔祭的神学意义是什么？他说不是神需要这个祭物，而是人需要透过这个献祭，用行为来表达我内心对神的需求，我想要与神建立关系。那么这个什么关系？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呢，献燔祭纯粹是为了敬拜奉献，不是为了赎罪而献。所以赎罪呢，是在后面的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两种。所以献燔祭呢，是一个全烧之祭，要全部的烧掉，表明呢，凡是想要与神建立关系的人，必须是全然的奉献，把自己啊全能奉献。所以燔祭是以色列人早上跟晚上啊早晚常献的祭，所献的祭物必须谨慎选择，必须没有残疾的牛或者羊。献祭的时候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代表这个祭物祭牲代替自己，就是联合的意思。所献的祭物必须全烧在祭坛上，代表将自己一切所有的完全献给神。所以在献祭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仪式，就是按手在祭物上，代表这个祭物呢是代替自己。所以因为你在对利未记这个观念献祭的了解，你会更明白罗马书第6章所说的我们如何与耶稣一同联合，在耶稣死的形状上联合，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从这个啊与祭物按手联合的这种关系，这种啊情况呢，你去想到罗马书第6章哈，你就会更加的明白耶稣啊，我们与耶稣在死的形身体上啊联合的意义。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啊，当然燔祭是圣所当中最基本的祭，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燔祭，首先是按手，按手象征联合为他赎罪的意思。然后呢，要把这个公牛啊、公绵羊、公山羊宰杀在祭坛的北侧，那这个是一个会幕啊，会幕就是中间这个方长方形的这个盒子。那会幕的前面呢是洗涤盆。洗涤盆的这个东边呢就是燔祭坛，所以呢他说你要把这个祭物宰杀在祭坛的北侧啊，北侧就是你看到这里有个圆圈圈，有一群人在这边杀牛杀羊、啊、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燔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啊，从早到晚24小时都有火在这里烧着不可熄灭。好，所以呢在宰杀了以后就要洒血在祭坛的周围，那这个祭坛呢在会幕门口又叫做 doorway， 所以呢代表是要借着血来打开通往圣所之路。那你从英文也能够明白，他说你把这个血洒在这个祭坛周围呢啊，这个祭坛是在 doorway of the tent of meeting，是你要通往圣所与神相见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明白啊，杀完了这个啊，宰杀完了牛羊以后就要剥皮，剥皮以后要切块，切块呢要洗脏腑跟腿，然后呢要全部烧在祭坛上。你看这个祭坛很大，就把牛啊羊啊全部烧在这个燔祭坛上，这是燔祭。那献燔祭如果啊这个又献两只鸽子或两只鸟呢，我们就献两只斑鸠哈或两只雏鸽，那么也是一样要按手在这个鸟的头上，然后把头呢揪下来啊，然后把血也是留在祭坛的周围，要丢掉鸟的宿囊和脏物，脏物或又翻译成领毛哈、啊、丢在坛祭坛东边倒灰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鸟的宿囊，里面就是一些鸟吃的东西啊，没有消化的就储存在这里，然后呢丢在这个祭坛的东边啊，东边你可以看这个圆圈的地方，这是倒灰的地方，然后要把翅膀撕开，不可撕断啊，不可撕断。那这是献两只鸟的这个啊这个燔祭的这个过程，也是要全部烧在祭坛上。那讲完燔祭以后，第二种祭叫做素祭。素祭呢不是单独献上，而是配合燔祭一同献上。所以呢献素祭就是献上细面饼或者是穗子，麦穗啊，麦的穗子。所以素祭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礼物啊，或啊奉献的东西，代表说你献上素祭是要表明一个完全的顺服跟敬虔。那么素祭跟平安祭一样啊，等一下会讲到平安祭都是附带祭，不能单独献。所以平安祭跟燔祭一同献，但很少说只有素祭跟燔祭一起献。素祭呢通常跟随着平安祭来献，这两种附带祭啊跟这个燔祭一同献上。换句话说，燔祭、素祭、平安祭常常是一起啊献在这个祭坛这里。所以在神学意义来讲，我们说献燔祭是强调奉献者与神重建关系的一个心愿和承诺，代表奉献的人我愿意甘愿全然的委身。那素祭呢在补充另外一半的奉献的意义呢，是一个立约的侍奉，是那种饮水思源的意义，想到说我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与自己有约的神的祝福，都是他赏赐的，所以呢是神按照他恩典之约赐给我的。所以我在献素祭的时候是一个甘愿的祭，是一个感恩，是自动自发的，没有勉强。所以献这个素祭有一个纪念的性质，是神要求他的子民用这个素祭作为纪念。那我们刚过去的这个主日啊，有守圣餐，守圣餐我们就是啊有饼和杯哈、啊、要来纪念耶稣基督啊，耶稣为我们所行的，然后我们照耶稣所行的去行，就是一个纪念的本质，因为纪念的本质是一个行动。 所以在这里也是说，燔祭是有一个纪念的性质，所以你啊，素祭是纪念的性质啊。所以呢，更准确的意义来说，这个素祭是作为象征，用献素祭来象征对神的感恩和感谢啊。所以素祭献的是植物，那烧在坛上的部分代表说奉献者的意愿要献给神馨香的果祭，那么没有烧掉的部分呢，就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那这是献素祭的一些重点。所以素祭呢，就是有细面啊，有饼啊，饼当然是无酵饼，有出熟的穗子麦穗，然后呢要加油，还要加乳香，最后还要加盐。为什么加盐呢？啊，二章十三节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啊，都要配。那盐呢，也是代表一个永约的意思。所以在献素祭的时候，你就取一把细面，焦油加上乳香，就烧在祭坛上，或者是用饼，饼有两种，一种是调油的无酵细面饼，调油的就是你的面粉就把油调进去。那另外一种是你要煎饼的时候呢，在饼上抹油下去煎。所以用到按三种不同的方式，有烤炉，有铁熬，有煎盘，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如果用煎盘，你这个无酵薄饼就要抹油啊，煎了才不会粘在上面。然后呢，压碎以后，焦油加上乳香，烧在祭坛上。那如果是穗子呢，出熟的穗子要先把它染压过以后，烘烤了以后，加上油和乳香呢，烧在祭坛上，那这是献素祭的一个方式。所以呢，献素祭呢要记得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蜂蜜的蜜啊。酵呢代表罪啊，代表说像生活虚胖的一些因素。那蜜呢是属于虚浮夸大的言辞。所以呢，献素祭不可以有酵和蜜，那献素祭都要配盐而献啊。刚才有读过这个经文。那么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也讲到，这个盐呢就是代表永约。那么下面呢要讲平安记。平安记主要的含义就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因为已经有了和好的关系，我们生命中才有平安。所以我们今天生命中怎么有平安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了平安，让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所以呢，福音就是什么？福音是一个和好的福音。而我们传福音的人呢，就是一个传和好和平福音的使者。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平安祭也是像刚才素祭一样，是附带之祭，不能单独献上，必须附在燔祭或赎罪祭当中。那么素祭献的是农作物植物，那平安祭献的是牲畜。但是这个牲畜呢，不必全部献上，而是将献下来这个祭物分给祭司和众亲属来享用。那平安祭跟燔祭都是火祭啊，刚才讲的素祭是植物哈，两者性质不同。燔祭表明寻求神的接纳，人必须先有神的接纳，才可进一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所以平安祭呢又叫做感恩祭啊，为感恩或者是为了还愿而献。那你再去读利未记七章十一到十二节，或诗篇五十篇啊，或者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啊，在利未记七章十六节，以及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列王记上八章六十三节，你可以去读这些经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平安祭的一个主要意思，又叫做 peace offering， 又称酬恩祭啊，感恩祭啊，或者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它的目的就是感谢、还愿跟甘心。那感谢什么？因为感受神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施恩，例如啊，遇到危险平安归来，或者是生病得医治，或者在困境里面得到脱离，或者任何值得感恩之事，来献上一个感恩祭，你就献上一个平安祭。或者是为了还愿，因为许愿在事前或事后 来献祭还愿，那这个就是你献上平安祭的主要目的。那你甘心是怎么样？因为没有神没有命令你，也不是出于义务，完全是甘心自愿啊所要奉献的。所以我们就看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见平安祭的一个重点是吗？平安祭的一个特点是唯一可以让献祭者享用祭物的祭。刚才讲了燔祭是啊，献的是动物全部烧掉，素祭献的是植物全部烧掉，平安祭献的是动物，但是不是全部献上，可以跟献祭者一同享用。那献上的祭物有牛、绵羊、山羊，那要把这个肾和脂油哈完全的烧掉。肾代表什么意思？肾我们又通常又叫腰子哈，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这个腰啊，古时候人的腰呢，讲这个字呢，就代表人深处的心思感情。所以在彼得前书说，你要把腰束上，好、哦，把心束上，束心跟束腰一样。那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你要用真理束腰啊，就是用真理来约束你的心，用真理把心束。所以腰呢，通常就是翻成心肠肺腑。那脂油呢，代表最上好肥美的部分啊，这就是脂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脂油有什么，有盖脏的脂油，腰子上的脂油，有肝上的网子，有绵羊的肥尾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所以这个就是腰子上的脂油啊，这么大一块的肥油啊。然后呢，你看到肝上的网子啊，这个油网子呢啊，在蒙古的地方呢，可以拿来包裹羊杂、羊肉，做成像香肠一样哈、啊。这个煮了以后啊，这个是他们蒙古的小吃特产。好，这个你看油网子这样，下次呢啊，如果来我们吃饭哈、啊，看看有没有人就摆上一盘脂油哈、啊。这个大概我们现在人都不会吃这个脂油哈、啊。好，那这是肥尾巴的羊，你看这个羊的尾巴哈、啊，很肥哈、啊，当然很肥就是怎么样？这么一大块的脂肪，对他们来讲，当时以前的人啊，都是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最需要的能量来源啊，就是吃脂肪嘛。所以呢，脂肪是最好的部分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献平安祭的时候，你要先按手宰杀，然后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然后再把脂油啊，肾和脂油要这个烧于祭坛上啊，脂油跟血都不可吃，这一点。就是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么来看第四种祭，叫做赎罪祭。赎罪祭呢，它主要是对付那种非故意误犯或者是无法补偿的罪。所以呢，我们看到燔祭、素祭、平安祭是寻求与神建立关系的献祭。刚才讲到了啊，燔祭你全然献上啊，素祭啊有这个感恩，平安祭有这个感恩的意思。好，那你寻求献这个赎罪祭呢，就是啊下面两种的，一直是赎罪祭跟赎愆祭啊，是救赎性的罪。赎代表什么意思？就像我们今天啊有人把他的一个贵重的啊这个贵重的财产拿到这个 pawn shop 就是我们所谓的当铺，然后你拿到那边典当换钱，那你有钱了以后你再去把它赎回来，这赎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面讲两种赎罪祭，一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等一下我讲到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赎罪祭有这个赎罪的性质，但是所赎的罪不是那种故意犯的罪，因为故意犯的罪要受最重的惩罚，人如果犯罪是明知故犯要承面对罪所带来的后果。那故意犯罪与误犯的区别是什么呢？那误犯的原文意思就是说，因为不知道而误行，或是因为不慎、不小心、不谨慎而误犯，包括一时血气的软弱啊，那这个是误犯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样。那受不住的诱惑，身不由己犯的罪，后来啊，察觉了自己犯了这个罪以后，那就要献赎罪祭，那代表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呢，犯罪虽然是误犯，但神的公义哈，不能把有罪当作无罪处理。所以在误犯罪以后，对神及对人的部分都要承担后果。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犯罪是一个严重的事，不是小事一桩，更不会因为说神会赦免啊，我就没关系，不在意的心态哈。在当时啊，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看为极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新约圣经啊，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神的恩典当作这个免死金牌一样啊，举在手里面啊，说啊神都会赦免我，没关系啊，不要有这种心态啊。那至于故犯的罪怎么办呢？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哈，你看约书亚记第七章有那个亚干哈，拿了神吩咐不可拿的东西，还有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亚拿尼亚的夫妇欺骗欺哄圣灵，这个都是故意犯的罪，他们呢就死了哈，就被惩罚死了。所以基本上故意犯的罪就是忽视神的命令，硬着心跟神对着干。所以我们要记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的警告，这个警告非常的严重哈。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在旧约里面，赎罪的祭不能赎故意犯的罪，新约里面也这样子的警告我们，那我们真的要特别提醒自己啊。所以怎么样来说这个赎罪祭的献祭呢？首先祭司啊，对着公牛犊啊，献上公牛犊，全会众呢也献上这个公牛犊，按手在公牛犊的头上，然后宰杀以后要弹血，要抹血，要倒血啊。你就看下面这个图，那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圣所跟至圣所，至圣所跟圣所当间有一个幔子，圣所啊的这个靠近幔子的地方是金香坛。圣所的外面是洗涤盆，洗涤盆的外面是祭坛，所以呢，你杀了公牛犊以后，你要弹血在幔子上啊，弹血在幔子上，然后你要抹血在香坛的四角，然后你要把血倒在祭坛的周围啊，这个就是啊，这个要做的弹血、抹血、倒血的动作，然后要把这个豉油跟肾要全部烧掉，那其他的东西呢？要烧于营外啊，其他的东西就包括皮啊、头啊、脏粪、肉腿啊、内脏啊这些东西。所以凡是献赎罪祭，如果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的话，那肉都不可吃，必须用火来焚烧。带着肉的血啊进了会幕，就必须要全部烧掉哈，不可以吃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血的目的是让人能够再进到神的面前啊。那抹血的部分就是恢复和神的交通，恢复敬拜侍奉啊。好，那我们来看，那一个以色列人的官长，如果是一个人呢，就献上一只公山羊；如果是一个百姓呢，就献上母山羊或母绵羊，一样按手宰杀，然后呢要抹血倒血啊，这里就少了一个弹血啊。弹血就是说弹在会幕的幕那个幔子上，就没有这件事情了啊，所以就抹血跟倒血在这个燔祭坛这个地方啊。再来就是焚烧啊，豉油跟肾，其他呢就可以归给祭司来啊吃啊，因为血没有带进圣所，所以呢可以吃哈。好，再来我们看贫穷的人呢，没有钱就啊买牛羊呢，就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然后把头揪下来，也是弹血倒血啊，弹血在祭坛的啊四个角，然后呢倒血在祭坛的周围啊，也是可以归给祭司以及焚烧掉啊。那在最最贫穷的人怎么办呢？也买不起这个啊斑鸠跟雏鸽呢，就献上细面浇上这个啊依法的这个。不加油跟乳香就直接焚烧。好，那这个就是赎罪祭的部分。那什么样的人献赎罪祭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三种的罪行，写在第五章。第一种呢，知道事实却不出来做见证的人啊，你知道这个事实，你知道这个现在谈的这件事情明明呢是有见证的，但是你不出来做见证，这就是罪。第二呢，人因为不知情而摸了不洁净之物，后来就知道沾染啊，知道沾染污秽以后就有了罪。 你不知道，比如说啊，你坐了一个椅子，或者是啊摸到一个衣服，那那个是污秽的东西，你不知道，你摸了，那后来有人跟你讲，那你就有罪，就这个意思。那冒失发誓的人啊，也有罪了哈，所以不可以随便的起誓。那知道了你有这三种罪行的人呢，你犯罪以后，按照你自己的财力来献上赎罪祭。如果你的财力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你就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用来做赎罪祭，一只用来做燔祭。那如果也买不起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呢，你就要因所犯的这个罪啊，所犯的这个罪呢啊，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赎罪祭。好，这就是赎罪祭的内容。我们下面讲第五种，叫做赎愆祭。赎愆祭呢，是用来对付具体可补偿的罪啊。什么叫做具体可补偿的罪呢？我们刚才讲赎愆祭是 sin offering， 是一个比较笼统的罪，包括那些隐而未现的。那赎愆祭呢是 guilt 啊 ，guilt offering 是比较具体的罪，比如说具体的罪，你冒犯了、干犯了圣物，或者是你亏欠了别人啊，所以你在献赎愆祭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赔偿。所以赎愆祭主要就是因为人在耶和华的圣物上处理不当，不按照规矩来做，或者对别人不慎误犯了罪而献的。那因为你对别人啊，你冒犯了他，你对他有亏欠，或者在圣物上因为不懂啊而有差错，心里面有罪愆的感觉，就献上赎愆祭。那你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也要为自己的亏欠来加以赔偿，所以这个祭呢又被称为赔偿祭啊，称为赔偿祭。所以献赎罪祭跟赎愆祭有什么分别呢？那刚才在利未记的五章一到十六节说到献赎罪祭的三种情形，那刚才已经说了，那犯了这三种情况的人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那关于赎愆祭呢的罪行是记载在利未记的五章十四节啊，弟兄姐妹可以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五章十四节到六章的七节啊，五章十四到六章的七节。那这里面呢啊讲到说献祭者啊，献这两种祭啊，献这赎罪祭跟赎愆祭啊，他们要这个罪要蒙赦免，就是希望被饶恕的意思，表示呢神从献祭的这个当中啊，看到犯罪者的真诚悔意，愿意透过祭牲来祈求赦免。这你会读到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指责说这些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他们献上一些残缺的啊、瞎眼的、有病的啊，作为祭物，那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诚意的做法。所以献祭最重要的就是神要看见那个人有真诚悔改的心意，真诚悔改的心意比所献的祭物更重要。然而你真诚悔改的心意呢，会表现在你所奉献的这个牛羊祭物上面呢，是真实的照神的要求，是没有瑕疵的这个牛羊。所以呢我们呢就了解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那特别讲到这个赎愆祭啊，赎愆祭里面他讲到犯罪的人仍然要承担这个犯罪的后果。例如我们读到这个以色列历史，讲到大卫，大卫啊，大卫犯奸淫及杀人罪啊，他抢这个啊啊这个啊，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啊，大卫犯了奸淫杀人罪哈，那后来他后悔求神这个赦免他，但是他仍然要承担这个犯罪的后果，所以圣经说哈，从此刀剑啊，不离开他的家哈，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就是大卫跟八四八啊犯奸淫，然后杀了八四八的丈夫啊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献赎愆祭的一个内容，献上一只公绵羊，然后按手宰杀，要抹血倒血 然后呢要焚烧只由于圣，其他归给祭司啊。所以就是要在这个外面的燔祭坛，在祭坛的四周抹血，然后把血倒在那里。这个做法跟赎罪祭是一样的。那另外要赔偿损失啊，赔偿损失怎么样？如数厂房另外加五分之一哈，所以呢是比原价要再多五分之一。好，所以我们做一个复习哈，哦，这个五祭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我们可以从三大类来看啊，就是全部烧给神啊，那有一部分给祭司，有一部分给这个献祭的百姓。我们就看这五种献祭里面呢怎么样落在这三个范围之内。那对燔祭来讲，它是全部要烧掉，那皮呢可以归给祭司。那素祭呢是拿一把归给神，然后呢其余可以归给祭司。平安祭呢是把脂油和肾烧掉，把胸和右腿归给祭司，其他呢归给献祭的百姓。赎罪祭呢把脂油和肾烧掉，其余的归给祭司啊。那如果这个血啊跟肉带入圣所的话呢，那就全部要烧掉啊。啊，赎愆祭也是一样啊，跟赎罪祭的做法是一样。好，那么祭司呢得到的这个祭肉呢就要在圣处吃啊，在圣处啊，把这个归给他的祭肉吃完。那我们再来看第八章，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就是高利祭司来行献祭的礼仪。那我们看到这里面高利祭司大亚伦作为大祭司，那在第八章有讲到祭司的身上的穿着。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出埃及记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看，就不用再叙述了。那亚伦的儿子呢，那穿的衣服就跟大祭司不一样。那怎么样这个来预备他作为祭司呢？首先他们要把全身洗干净啊，洗完以后才开始穿圣衣啊，穿圣衣就按照这个次序啊，由内到外啊，一件一件的穿。穿完了以后要把膏油啊，膏油倒在他们的头上。那么在第八章第十节也讲到，摩西要用膏油来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那么在读出埃及记也讲到说膏油的制作，那么用膏油来膏抹金香坛、金灯台、这个陈设饼啊、桌子这些呢，凡是膏油抹过的，就是分别为圣，使它成圣啊。所以摩西就用膏抹来膏抹帐幕中所有的器具，然后用膏抹呢在坛上坛了七次来抹所有的东西，使它成圣。那就把膏油要倒在亚伦的头上来膏亚伦，使他成圣啊，使他成圣。所以啊，这个是步骤。那亚伦这个穿戴整齐也被膏抹完毕呢，他首先哈，亚伦要为自己来献赎罪祭。因为呢他的大祭司或者祭司哈本身也是有罪的人啊，只有耶稣是无罪的。所以呢有罪的祭司要开始这个行使献祭之礼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才能够执行这个祭司的职分。所以亚伦呢就先要来献上赎罪祭啊，再来就是要献燔祭啊，这是亚伦啊祭司先要做这个部分。然后做完了以后呢，他才能够去接受承接圣旨。那承接圣旨的时候呢也有一个献祭啊，我们等一下都会谈到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晓得他亚伦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呢，就献上一只公牛，然后血要抹在这个祭坛的四角，其余的血呢要倒在祭坛角，然后把脂油跟肾烧掉，其他东西呢通通烧在营外啊。再来啊，要献上燔祭，就是预备一只公绵羊献燔祭，也是要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 然后把绵羊的切块洗五脏跟腿，然后全部烧掉。再来要承接圣旨之祭呢，就是要预备一只公绵羊。然后我们就看圣经里面在讲承接这个圣旨之祭啊，承接圣旨之祭呢，还要用血来抹右耳垂、右拇指、右拇指、右脚的拇指，然后血要洒在祭坛的周围哈、坛膏油和血与祭司和其衣服上。然后脂油跟腿啊，右脂油跟肾还有右腿要和燔祭一同烧掉。那公绵羊的胸呢，归给摩西，其他的部分归给受膏的祭司啊，这是献的部分。另外还要预备这个无酵饼，有调油的无酵饼跟抹油的无酵饼，各取一个和燔祭烧掉，其他归给受膏的祭司啊，这个是。这个祭司要承接圣旨的时候呢，要经过赎罪祭、燔祭跟承接圣旨之祭。然后呢，再来利未记的第九章，他说做完了承接圣旨之礼以后的第八天，他们就要来献祭啊。第八天呢，就开始呢要来为这个以色列人献祭。所以亚伦呢，他献上赎罪祭公牛犊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献上燔祭以后呢，他接下来要为以色列人献祭呢，首先啊，这个开始要献赎罪祭啊，献公山羊，然后就把脂油跟肾烧掉，献燔祭啊，有公牛犊、公绵羊啊，全部焚烧掉，献上素祭啊，有细面烧一把，然后有平安祭啊，献公牛、公绵羊。烧脂油跟肾，所以这也就是利未记第九章所记载的这个献祭。那么讲完了这个高利以后，下面就发生了一场这个悲剧啊，我们可以用悲剧这两个字来形容。这是写在利未记的第十章哈，亚伦的儿子叫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手上拿着香炉啊。我们知道上礼拜有讲到，在会幕里面有一个金香坛，那金香坛呢上面有个香炉，香炉的烟，我们从启示录说这个是圣徒的祷告啊。香炉呢就是神要在那里与他的子民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到我们与神相会，我们新约的信徒与神相会呢，就是在祷告当中与神相会哈。那祷告的时候就是跟神见面，亲近神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呢，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拿着自己的香炉，要盛上火加上香，他要来进到会幕里面的圣所，要把这个香炉摆在这个金香坛上面。可是他用的火不是从燔祭坛上所取得的火，我们知道说燔祭坛的火是都不能灭掉，不可熄灭。那献香呢是早晚各一次，所以你要从燔祭坛取火来放在你的香炉里面。可是呢，他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没有这样做，神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做燔火啊，燔火就是 strange fire 或者 foreign fire， 是来自祭坛以外的火啊。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严重呢？这么严重呢？我们了解这个事情。所以这里面他讲到说，祭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每天早晨要上面烧柴，并把燔祭，我们刚才讲到早晚各献一次哈。所以把燔祭摆在祭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然后坛上的火不可熄灭，要常常烧着常常烧着。所以呢，当这两个儿子呢没有照神的吩咐用祭坛的火的时候呢，他说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那这里面说是有火出来，可是等一下呢，把他们两个人抬出去的时候，又讲到他们身上的衣袍还在，所以如果是火的话，应该是衣袍都会烧掉，所以这里面可能讲到是说被雷击，被雷打到，所以这个衣袍还在，所以这两个人呢就被打死了。那摩西怎么说呢？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 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那亚伦就默默不语。所以呢，亚伦的两个儿子呢，没有照神的方法来亲近神，这很重要。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一点。所以人要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照神的方法来亲近他，然后神要在他的子民当中得荣耀。怎么样才能够得荣耀？我们在过去的讲道也讲过很多次啊。得荣耀是一个啊，得荣耀的一个主要方式呢，就是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吩咐而行，就使神得荣耀哈。好，那亚伦就默默不言啦。那摩西就找了亚伦的叔父啊，这个约书亚的儿子米沙利跟以利撒反。找了这两个人来说，来把你们的亲属啊从圣所前面抬到营外去。于是两人前来，就把他们穿着袍子，这两个人还穿着袍子抬到营外啊，照摩西所吩咐的抬出去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在这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一些细节。他说祭司你在供职的时候，第一，不可蓬头散发或撕裂衣服，要穿戴整齐，你不可这个不修仪表啊。第二呢，不可挨近死尸，挨近死尸就是沾染了污秽。第三呢，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第四呢，不可出圣所啊。第一，再来，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刚才那个行为亵渎神的圣所。不可喝酒啊，这个就是利未记十章九节讲的一些重点。那我们今天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啊，这是旧约圣经的祭司，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刚才也讲到啊，这个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啊，利未记十章十到十一节，讲到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呢，这是一个祭司在这里的一个主要啊，主要的这个他们的侍奉，他们的侍奉。那他们侍奉要教导别人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属的，什么是洁净不洁净的。那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必须就是一个圣洁的啊，圣洁的。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哈，我们讲到。还是要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也是跟旧约圣经有最好连接的地方。所以彼得前书说到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然后呢，神拣选我们就什么？神拣选我们救赎我们，要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那既然做君尊的祭司，那我们就要献祭，刚才说要献神所喜悦的灵祭。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对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自我要求，我们就像祭司一样，我们读了旧约圣经的祭司，我们对自我要求就是一生追求和睦与圣洁。这个是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他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我们刚才从这个五祭，那凡祭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主耶稣基督啊，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就是修补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对了，好了，那我们自然人跟人的关系就会对，就会和睦。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对了，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有这个爱，我们出来的就是跟人家和睦和平。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追求圣洁啊，追求圣洁。所以这节经文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最重要的提醒，包括我们都把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哈也背起来。我们一生啊，就是要追求和睦，追求圣洁啊，因为我们要与神同在。所以在新约的时代的信徒为什么不必再行献祭之礼？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当然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圣殿啊，圣殿在主后七十年啊已经被罗马提多将军烧毁了，没有圣殿呢，你要去哪里献祭啊？其实呢，最主要的经文是写在希伯来书的这个第十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一到四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律法呢是一个影子，律法不是本物的真相。 所以律法不是本物的真相啊，这是什么呀？所以他这里的律法指的就是献祭的条例。他说你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就是说你每一年献牛献羊，你献牛羊的血并不能真正的除罪，并不能真正的叫进前来的人，到圣所来的人呢得到完全。如果你可以借着一次的献祭献上牛羊来得到完全的话，那这种献祭的事情不早就止住了吗？我一辈子要献一次就好了吗？啊，这个不必常常献祭嘛。所以献祭的事情不早已止住的嘛。说因为礼拜的人敬拜的人哈，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我们去圣所去会幕敬拜神，那我已经被洁净了，我已经这个借着献祭我已经不再有罪了哈。所以他就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这个献祭的祭物就是说你献上这个祭物是叫人每年都想起你的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从这一段的话语就清楚地讲明这个旧约献祭的一个本质，它的本质呢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所以呢，我们既然晓得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指的是献祭的事情，那献祭是影子，那影子指的本相是有什么呢？就是遥遥指向新约时代要来的美事。这个美事就是本物的真相，就是什么？这个指向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一次完成献祭。所以旧约的献祭就是遥遥的指向新约耶稣的献祭。旧约多次的献祭不能真正除罪，但是耶稣一次的献祭使信他的人就得以成圣。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如何成为圣洁呢？就是啊，在信靠耶稣上面呢啊，完全的第一次得着，我们一次的一次的得着圣洁。那之后呢，我们是一生追求圣洁，也就是圣洁有双重的意义哈，圣洁有双重的意义。所以这就是给我们明白为什么有些旧约的律法礼仪在新约的时候已经废止了，都很清楚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记的一个总结哈，利未记一到十章呢，我们在讲与神和好，借着祭物跟祭司到神的面前。然后呢，11到27章也是我们下礼拜的内容，怎么样借着守条例过圣洁的生活呢，与神同行。同样的，我们在新约，我们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借着耶稣称义啊，耶稣一次献祭与神和好。我们借着与神同行啊，借着圣灵一生追求圣洁，与神同行。这是我们啊基督信仰的一个终极目标，称义跟成圣。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希伯来书9章12节哈，人要到神的面前哈，必须照神所定的方法，而不是照人的意思。在新约圣经这样讲，他说人要到神面前的唯一之路是借着主耶稣所献的一次的祭才能进入圣所。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因此啊，我们信耶稣的人啊，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施恩宝座前啊，祈求怜悯。那以前是不行的，以前是大祭司一年只能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那后来也就是在利未记16章，我们要讲到啊，以色列人很重要一个节日叫做赎罪日啊，赎罪日啊，这个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今天呢，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施恩宝座前。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当然是非常的珍惜能够进入至圣所，能够看见约柜，看见施恩宝座。那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坦然无惧的就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是不是珍惜这个机会啊？我们是不是渴慕经常能够与神相见？神已经应许他要与我们啊相会，与我们见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在我们的读经里面，在我们追求圣洁生活的路上， 那我们是不是啊珍惜这样子来亲近神的机会啊？这是我们读完的这一段啊，我们要带回家的思考。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重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啊，为我们啊，像献祭的祭物一样，我们在这个耶稣的死上面与他联合，就好像献上的牛羊祭物一样，借着流血，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与你和好。主，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当我们与你和好以后，就是要与你同行，就是啊，这样一次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上与他联合，靠着圣灵与主同行。那么每一个人心中对信仰有真实的完整的认识，从救赎到成圣，从被拯救到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到君尊的祭司。恩主，谢谢你再次借着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搅动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有这样子的动力要来跟随你。求主祝福啊，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跟随主，也是啊，在主里面啊，经常的侍奉主。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大家晚安。